好，那请看到刚说到的，在讲义这边呢，哈，69页的前面第一行，这边有说到这个重法，就是说比较像妙喜净土啦，刚延续到前面68页这边所提到的，就是比较不满意我们娑婆世界的这样的律仪行哦。那在阿娑婆净土当中，他就其实这个就是24页的经文哈。那我们就有整理一下汉译本跟这个唐译本的差别在哪里哈？可以稍微看一下荧幕。那其实这个经文上面就是，这一边的哈，现在所看到就是汉译的阿娑婆经哈，也就是经文在24页的那个经文，刚刚有提到吗？阿娑婆他没有为弟子受戒啊，因为他们没有恶人做恶事啊，所以他们也没有在金色住，也没有持戒啊，因为他都是行善嘛。还有不贪饮食，不贪衣钵，不贪纵欲，那也没有这些受戒的仪式，聚会也没有酬怨，他们就是但行善事。那意思就是说，在24页经文，在唐译本当中就没有了哈，所以那就对照起来就很简单，啊，就刚开始这边说到的哈，佛说法可以普遍三千世界嘛，那下面有可以对着比较有关系的是，在汉译本说到是诸弟子不贪饮食，不贪衣钵，不贪纵欲哈，所以为什么不贪？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释迦佛他有就是有这些规矩，跟衣服但三衣嘛，啊钵也不能太多。那在这边唐译本就有提到这个声闻众就是即有法时啊，悉法时就是以法为时。那这边都是没有的，哈，这就在唐汉译本这些都有跟戒律有关系的，在唐译本都没有的，哈，所以你这样对照起来就知道导师为什么会这么说，哈。有没有提到这边嘛？哈，不满于利益行的意境，就是这些经文的描述，在6、7世纪就唐译本，因为就不知道的哈，就是有落差的了，所以当时在佛教发展到那时候，可能就没有再重比较，可能多元性的了哈，它不是一个关注的重点，哦，所以在唐译本当中这些内容就没有了哈。所以导师最后才说，在唐译本尽全然都删掉了，也就是没有这些描述的哈。刚对照的这个，就简单说，就讲义24页的经文，好，在唐译本就没有。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5点了，东西两大净土的对比观察。那这个内容上面其实也是跟前面我们说到内容有相近的啊，像阿住佛净土，还有这个阿弥陀净土。那我们先看到讲义69页这边，好，先分作三个要主题啊，要点啊。第一个是国字大写一总数了，那总数就是说明比对之后就知道他们有共同的地方跟差别的地方。好，所以在括号符国字大写二详释这边，我就把它分作这接下来两个要点。第一个是相似处或是共同处，第二是不同处。那在相似处里面，好，第一个是三圣共学或是共入，我觉得这个法门强调是都可以来修学的。那这个三圣当然就一般说的声闻嘛，哈，菩萨、辟支佛。那共入或是共同往生净土，这算是。第二个是这两个净土都尊重出家人，尊重出家，就是说强调要出家，比较强调出家哈。第三个是参与问答，跟佛问答的都是佛教中所共传的佛弟子，有名的像目犍连呐哈，还有什么须菩提、阿难这些。如果是天地子的第四天嘛哈。好，瓜佛寺是与会大众是看到佛 土的清净庄严而升起这个信愿，就是想要往生净土的这个愿啊。刮胡舞是与般若法门或者是菩萨大行有关啊，这是这两个东西两大净土大概有的共同的地方。那不同的地方，从讲义76页开始，那我们这边也是分作几个。第一个是特色的不同，那边特色的不同呢，在77页，其实就是主要是阿处佛净土，导致说是人间的净化了。那边阿弥陀净土是欲天、欲界天的净化，那详细呢，当然要看才会清楚。好，第二个是适应性的不同，那适应性就是跟众生根基有关系。那第一点是誓愿的重点不同，像我们之前也有提过了，这个阿处菩萨他的愿是重在菩萨的德行嘛，所以我们要发愿跟学习阿处菩萨 的愿行。但是 阿弥陀佛的本愿是要成就诸佛中第一，诸世界中最庄严。那为什么要这样？是希望一切的众生都升到极乐世界，不用再升到其他世界去了。那第二个是法门的不同，那阿处佛净土是属于智证大圣。在79页这边先看科判啦，就阿弥陀净土是属于信愿大圣，比较是需要借由佛力或者佛的本愿力发愿往生。那如果智证大圣比较是靠自己修行，自己升起无漏智，断烦恼解脱，或是成就佛道，比较是这个角度。好，接着是众生根性的不同，所以这个智证大圣阿处佛净土比较是适合的是什么？法行人，或者是他的修行者的根器就是属于法行人。那阿弥陀净土就比较是属于信行人。那下面这边79页这个科判，这个应该是罗马数字4啊，小节这个也，所以可能要更正一下，在79页小节这边应该是罗马数字4。 好，接着是不同的地方的刮胡山，红船的环境或者是红船者不同，这在80页这边有提到啊。所以阿处佛净土呢，是跟阿兰若比丘或是独住的有关系的。那阿弥陀净土是以信戒为先的在家行者，跟他们比较有关系。有关系不代表否定其他的，像出家的或者是聚若比丘等等，所以他只是说比较有关系啊。好，那大致上就是这个第五个主题比较观察的部分。那我们就回到讲义的69页，所以这个是大的内容。好，我们从这个总数这边开始，总数开始，回到讲义69页，如果是上面看下来的第五行，东西两大净土的圣典起初的时代是相近。那这个当然是比较早期的翻译了，所以他说时代相近，绝对不是把阿处法门中的唐译本拿来跟这个古本24愿本的阿弥陀经做比较，一定是比较相近，就是后汉时期的，所以他会说是相近，所以有太多的共同性，所以来做比较观察就可以发现彼此的差异性。好，那就是我们科判下面刚带大家稍微看过的内容了。好，接着看下面，相似处第一个是三圣共学。那科判罗马数字一，三圣共生净土。好，我们看下来，在本文69页倒数第五行开始，所以下面其实就有几部经啊。第一个是阿处佛果经、阿弥陀经，那这边阿弥陀经大概是比较古本的24愿本的。好，另外就是般若经，大概接下来都是为这几部经做比较说明，有相近的地方。阿处佛国中有菩萨声闻，那阿弥陀佛国也是这么的描述。下面就举例，像在阿弥陀经中就有提到， 菩萨跟阿罗汉的数量是难以计算。分号表示这是一段文的了，下面又一段文，并举示天下，举例是天下的星球星星的，还有海水来比喻阿罗汉的众多。详细的可以看注脚157啊，那这个文我没有找出来。那前面在49页在讲阿弥陀经的阿弥陀净土思想的时候，其实也有讲到，在前面讲义的49页，就是我们前面有讲过的内容。像49页第一行，佛达阿逸，这个阿逸其实就是弥勒菩萨阿迦塔，所以阿弥陀佛国的阿罗汉波涅槃无数，那心得到的也是无数，像这个大海水流入流出，始终不增不减。好，那接着再回来69页这边，刚讲阿弥陀经，接下来倒数第二行开始讲阿处佛国经。那经中提到声闻弟子的众多，如大千世界的星宿，那这个我们也说过了，大千世界其实就是三千世界，或者是十的九次方啦，这个导师在初期大圣佛教之前开展，他有描述所谓的三千世界或者大千世界，实际上是十的九次方，等于十亿个世界，十亿。好，那接着下面啊，舍利佛称赞阿处佛为阿处佛国为阿罗汉刹阿罗汉的国土了哈。那详细的也可以参考注脚158，好，下面那一样，前面在65页也有提到这个内容。我们前面有提到65页，这个在65页，如果从本文看下来，第九行。或者是科判瓜佛罗马数字二，摄取佛国庄严行，在这个科判里面下面的第五行。好，那接着我们翻到70页，所以阿弥陀经呢，它文描述上常说菩萨阿罗汉，反而将一般我们放在一起说的辟支佛阿罗汉就分开，像经文就会提到佛、辟支佛、菩萨、阿罗汉，所以是把菩萨跟阿罗汉放在一起，放得比较靠近了。那下面第三行，菩萨、阿罗汉的联合，就是把它放在一起说，表示对菩萨、阿罗汉的同等尊重。但是两大净土虽然没有区别声闻，也就是声闻呢，就是求阿罗汉道，还有求菩萨道的都应该是往生净土了，他虽然没有区别声闻，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他没有去贬低啊，没有说他不究竟，没有说他必须要回小向大，所以这个道菩萨道是阿罗汉道，这个道其实就是菩提的意思，不是方法了。所以你行声闻道，声闻的方法你最终要成就的是阿罗汉这个果，阿罗汉的觉悟，然后这个阿罗汉，所以在金刚经啊，所以如果你们注意一下金刚经，在讲那个可不可以得须陀洹果，斯陀洹果、阿拉含果，但是他讲阿罗汉的时候，他不讲阿罗汉果，他讲阿罗汉道。如果你注意那个罗什翻译的金刚般若经的话，你注意他那段文啊，不是说如果你可以认为有实在的须陀洹果嘛，须陀斯陀洹果、阿罗汉、阿那含果，但是他在讲阿罗汉是讲阿罗汉道，所以你注意一下。所以这边提示的是，就是其实他持依声闻法、声闻的修学方法成就的，其实就阿罗汉了。所以这边的道，我们讲的这个道，前面有提过，这个道有很多意思嘛，它可能是这个 Magga 道路方法，有可能是这个 body 觉悟，所以这边大概就是觉悟了。那有可能就是什么一切相字、一切字的这个的代名， 所以求菩萨道就怎样成就佛菩提了。好，下面是别说大圣的含义。那当然这个文脉来说好像突然间插入这一个，但是它这个内容其实是来回应这个是有些学者的主张，所以我们用那个别是大圣含义，但是它是这依着这样子的文脉去回应其他学者或者不认同其他学者。有很多人就觉得导师的 这本书啊，像在注脚160、哦、注脚160、啊、净谷正雄他也有所谓初级大圣佛教之成立过程，还有可能后面又提到的像平川章他也是、哦、像在注脚167在72页、哦、初级大圣佛教之研究、哦、好像就有些人会认为导师的 这本初级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用了很多日本人的研究成果，其实没有啦，其实导师有看但是他没有认同，所以可能有很多会误会啦，因为从这个名称来看好像很有关系嘛，初级大圣佛教之成立过程，还有刚刚说的平川章是什么初级大圣佛教之研究，其实导师是有参考但是没有认同，所以下面有几点啊，这个这边就是一点齁。好，我们来看一下。其实页本文的第五行齁，我们这边的标题是二罗马数字二的别是大圣的含义齁。好，三圣同学同路与般若法门一样齁，那般若经说到大圣齁，所以有以为是比较迟的，就是意思就是说它是这个般若经是比较晚的，就因为有提到这个词啊，大圣，但是在阿处佛国经阿弥陀经当然我没有去搜寻，但是至少在注脚60意思就是净谷正雄他的书上有提到，应该是认为般若经是比较晚出现的了，所以导师接下来就是来反驳他了，或者是提出不同的观点。好，其实大圣啊，就是 Mahayana 这个词啊，是说切有部本来所使用的术语。好，它没有贬义或轻视小圣的意思，小圣就是别人说到的 Hinayana 而是属于称赞佛法的一个语汇当中其中一个。好，所以它引向杂阿含经这边所提到的。何等是正法律圣天圣婆罗门圣大圣能调伏烦恼君者，所以这个几个词都是来描述佛法啦。好，所以导师说这是称赞佛法的语词当中其中一个，那可以降伏烦恼的指的就是八正道。好，下面在下品般若，那这个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们上次有提到的这个般若经它的传送了，其实它有不同的时期哦。大概我们可以把它理解，就是下品或下本般若是比较早的啦哦。那下品般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里，反正现在看到有这一个荧幕这里所看到的告行般若经、大明度经、摩诃般若波罗蜜抄经。好，这五卷啊，小品般若，所以这边的下品般若就是下本般若，就是比较早出现的般若法门。那道行般若经中的道行品，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比较会被推论成是所谓的原始般若的。好，那除了这个刚说的小品般若经之外，还有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这个比较晚的赵宋时期，这个是比较晚的。啊，如果是对照范本有八千颂般若，这个现在还有呢，八千颂般若，所以这个下品般若，那之后再发展所谓的中品或中本，就一般我们说的导师的书上会用大品般若，那请大家注意这个不是这边说的这个所谓的上本或上品，导师书上如果用 大品般若指的就是罗什所翻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所以这边有什么或称大品般若经，所以要分别一下啊、哦。这个大品般若经不是上品般若的，上品般若是玄奘大师翻译600卷的前400卷、哦、所以要稍微有一个了解、哦、那罗什翻译的另外一个大智度论、哦、据说就是龙树根据这个所谓的大品般若经解释的，属于中品般若的、哦、好，那回到我们的文上面，这边提到的是说下品般若、哦、引用大圣摩诃眼、哦、那他的意思也是来表示佛法、哦、他不是来贬低所谓的小圣、哦、好，看一下经文、哦、摩诃眼就是翻音、啊、就是这个 Mahayana 这是大圣，这个摩诃眼是翻取那个一般说译音啊、哦，就翻译上面这个词 Mahayana 叫摩诃眼，那这个则其实比较是日文中什么什么斗哇，或者是我们一般说的上下引号，就是你要限定这个词汇，它不是人的意思啊。这个则有可能是人，但是这边不是人，是来解释什么叫做摩诃眼。好，摩诃眼胜出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那就是一般的人天啊，那大概就是圣者。那世尊摩诃眼与虚空等，这个等就是相同啊，相等平等啊，一样哦。就像虚空可以容受、哦、可以容纳接受无量阿僧祇的众生，那摩诃眼亦是如此，亦可以容受、哦、这个就是接受容纳，像虚空一样空嘛，我们可以在上面你看放烟火、哦、之前不是妈祖绕境吗， 那一次放了整个烟、哦、在空中好像聚集在一起，好像那个乌云 蔽日、哦、乌云蔽目这样、哦、整个天都暗下来了。我们以前的家乡也是那个，我们俗家是住斗六，那3月23就农历3月23就是妈祖生日嘛，所以我们小时候就也喜欢热闹嘛，就所以那个放那个烟火、啊、或者是那个鞭炮，真的是很蛮夸张的，就是地面上很厚的一层，你骑机车过去可能会摔倒，一般说雷残、啊、因为它很厚的一层都是鞭炮的那个屑啊，那天空就是整个黑茫茫的。啊、那个好像每一个家庭都会办桌啦、哦、你随便都可以去吃这样、哦、那一天就是比较特别的。好、啊、这意思说我在讲虚空，就是它可以你它没有固定嘛，所以你看可以有彩虹，可以有阳光、哦、可以甚至在欧美在美国他们可以用直升机啊、哦、写一些字、哦、在空中就会留下来。一阵子啊，留一下来，所以像摩诃眼就像虚空一样，可以容受无量的阿僧祇众生。好，接着看到经文这边哈，在经文的第一行下这边接着啊，是摩诃眼如虚空，无来处，无去处，无住处哈。那摩诃眼亦如是啊，不得前际、中际、后际。这个前际就过去啊，中际现在，后际就未来啊，三世啊。所以四圣，这个圣就是大圣。三世等就三世平等，是故这个叫摩诃眼。好，导摄解释下面，所以经文的描述并没有说大圣是比小圣还要殊胜，胜出啦，就殊胜嘛，只是说他是胜过世间法，就如同虚空可以包容一切，三世平等。好，所以像虚空一样的大圣呢，也是无有量，无有分数。其实分数就是什么数量的意思啦。好，所以跟前面这个无有量这个量字一样，就你它如果它有量的话，它就没办法包容。就像我们说这个地方啊，好，就像我们这里，我们这个推广部现在已经建筑了，这个上面这个空间里面就没办法建筑。杯子里面你装满了水，你就没办法装其他的饮料 茶、咖啡乃至可乐等等。好，所以这就它就是物质嘛，物质必然设法，它必然占有体积，占有空间，但是虚空不是，所以它是超越，超越世间的种种相对。所以它描述摩诃眼也是如此。下面接着在倒数第二行，所以它没有排斥或者是贬低声闻，也没有否认这个声闻的果证，修行所成就的果的功德，反而是包含声闻。所以说声闻辟支佛菩萨同学波罗波罗蜜，还有呢声闻辟支佛果，所以这个其实可以说是这个果字是可以也可以共用啦，就是声闻果跟辟支佛果。声闻果什么？阿罗汉嘛。辟支佛果当然是辟支佛，都不离开菩萨的法忍，这个我们大概很常听过。你请看到这个注脚163，这个应该我们有听过啦。经文的描述，像注脚163的瓜福一，就第一个是这大品经，就摩诃波罗波蜜经。这边的描述是世尊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众生，皆作，皆作意思说所有众生皆这些，皆成就。这个地方应该是要逗号啦，信行人、法行人，还有八人须陀洹、斯陀洹、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若智若断，不如这个菩萨一日行深般若波罗蜜，忍欲思为筹粮。这个八人其实就是第八人啊。第八人是谁？我们一般说四双八倍嘛，第八人就是什么？出果相。出果相，所以在出果相之前有所谓的信行人、法行人，就说这些人所修的智慧，所成就的智慧嘛。一般说智在声闻佛教有十种智，什么净智、无生智，还什么生住意生苦集灭道，对，苦集灭道。那断就是断烦恼，好，不管他所成就的智慧所断烦恼，都不如菩萨一天所行的波罗波罗蜜。那为什么会说？那是说下面就提到嘛，信行人、法行人乃至阿罗汉、辟支佛，若智若断，就是菩萨的无生法忍。好，那瓜福二在大智度论在卷71。好，那这个我们没有全部引用啦，因为它下面就在论文本身还有前面还有描述，我们这边只是取比较直接的问答。他就问说声闻辟支佛法是声闻法，菩萨是大圣，那怎么会说二圣智断即是菩萨无生忍？好，第一个回答他是说到是所缘相同，因为三圣同缘什么法界实相，如就是真如啦，法性嘛，法界实际实相。所以你要解脱，你要成就，一定要用无漏智去圆实相。好，但是有差别在哪里？智慧立顿有差别，所以立顿的智慧有别。好，这个是第一种说法。接着又说到菩萨有无量的功德，还有大悲守护，所以菩萨是可以包括二圣所修所断的烦恼，所以他是用这样回答。接着我们看到瓜福士，就是导师的般若经讲记，在71页的注脚栏，般若经讲记的解释啊，导师其实这本书其实有两篇文章，一个是金刚经讲记啊，就解释金刚经的，那第二篇是在后面的心经讲记，所以他这本书有两篇讲记。那金刚经讲记导师跟其他古大德的这个分类啊或解释不一样，他是照着般若经的修学次第。我们有听过，就是有居士在问说，好像般若经、般若法门没有修学次第，因为他常讲空嘛，对不对？但是其实有啦，在般若经就用两个次第，我们之前有提过嘛，就般若道跟方便道，啊，还有什么恶道无菩提啊，就是用这样的次第嘛，就是你 波罗道次第的时候，你一开始要发心，福心到明心，好，出道在就近，就是到方便道。如果我们还有记得那个记诵啊，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啊，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熟身。这段般若道的重点是菩萨借由行六度去降伏断出众烦恼，好，这叫般若道次第，所以叫般若将入毕竟空。你要达到毕竟空的，或是刚说的原实相这个阶段，那必然是要生无漏智断烦恼的。那除了自己可以解脱清净，也希望一切众生都能解脱清净，所以你不能只停留在这个所谓的毕竟空当中，你才用再接着依着方便智嘛，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熟身。所以当这时候菩萨已经不是所谓的凡夫初学菩萨，他是圣者菩萨，所以他有办法真的做到庄严佛土成就众生。所以导师在金刚经讲记他也是用这样的次第。所以我们在有些金刚经本不是有分说好几分吗，或是好几会，其实这个都是后面的人所加的，金刚经本身的经文是没有的。好，什么32分啊，是什么什么分几分的啊，有一个说法是什么昭明太子啊，不是这个日本人啊，其实是梁武帝的太子啊，把他加分。那这个分其实跟导师的这个二道菩提的这个分段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导师的这个般若经讲经其实是蛮有特色。好，接着我们看一下啊，这边提到嘛，般若经是教化菩萨，但也密化声闻，所以他没有那么直接要声闻一定要这么做，但是也是劝发他们应该要这么做。好，所以不要妄执法相非法相，这边的法非法相其实就无为法啦，无为法，好，法相就是一般说的这些种种的法相，非法相就无为法或是空。所以如果你认为有实在的法相非法相而自称是阿罗汉，那这不对啦。所以要知道呢，般若空是不二门，不二门就是你要体证实相必然要去体证的境界啊。好，要是亲证圣果的，就成为圣人啊，一定会信解佛说什么无我相无法相无非法相，等于说你要体证是众生空或是人空，还有什么法空，第三个是什么，在般若经讲记人空法空还有什么，对，所以他这个嘛，非法相，我们刚刚所提到，非法相是无为法，也就是什么空嘛。那这无就是你要去超越，所以你除了你要达到所谓的人空法空，还要达到空空，连空连无为法也不能执着，所以这边就无我相、无法相、无非法相，这都是二圣应该学的啦。好，下面又提到《法华经》也以此平等大会是一圣的根底，等于说你要有这样子的无我慧啊，般若智啊，才办法成就。因此也说除去真善慢，真善慢就自己以为成就了，真阿罗汉是绝对会信受这样子的圣身大圣法。那《法华经》就很不一样了，它跟般若经就不，般若经是三圣共学，没有贬低二圣，当然法华经也没有啦，但是他只会说他们不够就近嘛。像我们常举例的什么500由旬中的300由旬他们只是因为修行太久走太久太累了，所以就先到一个化城，等他休息够了你就跟他讲说其实你们的修行的目的地还没有到，他继续他再继续修行，其实这个就是来善巧来说明他们不够就近嘛，所以他是跟般若经不一样的，法华经其实跟般若经不一样。好，这个下面就是我们说到的，因此般若经说二圣的智与断都是菩萨的无生法忍。 好，那以上就可以参考一下。好，接着回到经文，在三圣共学这边，回到71页第三点是说到，虽然是三圣共学，没有排斥拒绝二圣，但是呢 东西两大净土基本上还是重视菩萨的行愿，还有佛果的究竟圆满庄严。所以我们看到71页第一行这边，三圣同学同路或者共同往生同生净土，是初期大圣初阶段的特征，就是没有排斥或者是没有去呵斥他们不够究竟圆满。但是般若阿处阿弥陀法门虽然采取通教三圣的立场，而法门的特质到底是重在菩萨，菩萨行啊，菩萨的因行还有他的究竟的果德，就是成佛，所以他基本上跟声闻的经典是不一样。尽管是含容二圣，但是不能不特别的称赞弘扬佛果的究竟庄严，赞扬菩萨的行愿，赞扬的菩萨的智慧，这都是二圣所比不了的。就像在阿处菩萨他立愿的时候，就是不生声闻缘觉心，这跟般若经相同。这前面我们有提到了，经文是在注脚164的，但是我们前面在76应该是前面有提到，刚一开始就有提到讲这个阿处佛净土，59页这边就有提到了，59页讲菩萨的根本誓愿，这个就有提到。59页是这边说到的是发意受慧品嘛，在瓜佛二是名阿处菩萨之誓愿，第一点罗马数之一发根本誓愿的瓜佛二，这边就有提到菩萨行是难学的，因要对一切众生不起嗔恚，所以这时候这个比丘就为大目如来发愿，从今以后呢发无上正真道义，一直成佛，不起嗔恚，不起声闻缘觉心，就这里。那下面注脚也是164也是有。好，接着回到本文71页，本文已经到了第六行，后面菩萨求成佛道，修行成佛道与声闻缘觉是不同，因为他的目标是不同的，声闻缘觉他求解脱，但是菩萨是要成返成就圆满的佛果，所以他必须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嘛。好，除此之外下面是讲的是阿弥陀净土，求阿罗汉道的生在阿弥陀佛土还有阿处佛土都不能成佛，只能证到四果。好，接着下面两大净土法门到底是众菩萨，所以经中都有提到得阿惟越智，阿惟越智就是不再会再退到二圣。虽然在阿弥陀经没有说到不起二圣心，只是没有说到的，但是不能一一这样子来分别，他的思想是比较晚的了。那在这个当然也是有回应这个日本学者，当然这边导师没有特别点出来是谁。好，第二个是共同点瓜佛二这边尊重出家，第一个是先举经来总说，第二个是阿处佛国经，阿处菩萨发愿成佛的时候，这时候的发愿他的身份是比丘了，而且是发愿世世出家，这个我们前面刚刚说59页有提到，或者是更后面是68页也有提到，59页的文68页都有提到。好，另外的在阿处佛净土当中，在唐译本的不动如来会就有提到在家者少出家者多，所以他是比较推重出家的净土。那阿弥陀经也是一样，所以他会举经文，第一个在最后一行阿弥陀佛的本身，也就是法藏比丘，这个法藏就是翻译啦，但是它的这个音叫塔摩加达玛卡来嘛，所以这个就是法的意思，达玛就是法，阿卡拉就是藏， 他是一位出家的沙门，会做比丘啊。这个在前面也有提到，像46页了哈。好，接着看到72页哈。那除了刚说到刚开始发愿的时候他是比丘身份之外，当经文描述三辈往生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上辈往生，他是要去家，就舍家舍妻子断爱欲行作沙门，就修行作沙门。假设没办法出家的只是中辈与下辈，那个在前面的50页啦，这个其实你就有描述，50页跟51页还有54页跟57页讲义，这个你们可以到时候再自行参考。好，接着看到小节，所以阿弥陀佛净土是尊重出家者，与阿处佛净土一致，这以般若经推重出家，惜愿出家，想要出家是没有不同。好，接着是这个地方啊，下面瓜佛罗马数字二这边，这个其实也就是回应学者的观点。所以这边强调是尊重出家了啊，尊重出家。但是这边下面是说别变，就是什么初期大圣是从声闻出家众发展出来，这是导师的观点。但是学者的观点是不是认为是这样，那他们将经文中的描述，当然就是阿处佛国经跟阿弥陀经，先要分清楚了他的观点是什么。他把比丘他认为就是声闻的出家众，沙门是菩萨，出家菩萨，一个是声闻出家，就比丘专指比丘啦，沙门是专指的什么出家的菩萨，第一个要先确定的，我们看一下他到底怎么说。前两句话是导师的观点啊，总说啊，就是他的观点，主要的观点。看到瓜佛一，初期大圣的初阶段，像般若弥陀阿处净土法门，如果解说是从声闻出家中发展出来的，应该是可以成立的。这是导师的主张啦，从声闻出家中发展出来，等于说他是跟初级大圣不是佛教在发展史上他不是突然间出现的，他必然是跟当时候的佛教界有密切关系，就当时候发展到什么部派佛教时期嘛，那部派佛教时期还是以这个所谓的出家众为主，而且是修声闻法的出家众为主，所以导师认为这个初级大圣佛法的兴起或初级大圣的运动跟这个有关系。当然他最后的结论应该是在那本书的最后面，好像是第15章，他是认为是初级大圣的兴起，刚开始到兴起，他大概是出家众跟在家众共同努力的，但是一开始应该是由这个声闻出家众发展出来的，导师认为应该是可以成立。好，但是近代学者重视大圣与在家的关系，或设想或者设想就认为是什么大圣出自于非生非俗士塔团体，与部派佛教无关。那这个非生非俗就刚好跟他们日本人一样，因为日本他们出家人他其实没有受出家戒嘛，在家居士没有受五戒，他们有他们的戒，但是他们没有，所以你看台湾佛教界，你要观察一下什么团体的在家居士没有在受五戒菩萨戒的，应该是我们要观察我们啊，就是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什么学佛。导师也有提到，你发菩提心之后你必然会去行菩萨道，那菩萨戒其实就是菩萨道的实践的一个标准，一个指南啊，一个修行的一个内容，所以不要把菩萨戒想得很严肃啦，会很担心说受戒犯戒有过失，所以 所以导师在讲那个学佛三要当中呢，菩提心的修学次第，他就菩提心有分作什么？第一个是什么？信愿菩提。第二个是什么？行菩提。信愿菩提心、行菩提心，还有圣意菩提心嘛。所以你当你要相信，你发愿要成佛，就是你要兼顾你的菩提愿，就是你下定决心啊。所以这个信愿菩提心的阶段就是什么？要立志嘛。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第二个阶段你必然要去实践了，实践就是行菩提心，行菩提心的内容就是菩萨戒。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想一下啊，就刚好讲到这个嘛，因为他们日本佛教其实是蛮特别，出家没有受出家戒，在家没有受持五戒菩萨戒，他们有他们的戒啦，他们有很多宗，所以他们没有所谓的在家戒，然后五戒或菩萨戒，他们不见得持守啊，所以就跟他们的佛教戒很相近，所以导师才会提出啊，大圣是跟这个团体有关系，四塔集团就是以四去照顾，因为我们说佛灭后嘛，佛灭后佛的遗物遗迹，慢慢就去盖舍利塔。那舍利塔可能本来是独立的，在寺院之外，但是为了方便照顾，找刚开始大概是出家众团体去照顾。那如果出家众没有空，大概就委托给在家。那慢慢发展上，这个在家又不是一般说的什么近寺然。在请大家注意这个词啊，这个优婆塞叫近寺然，就亲近三宝、侍奉三宝的男众。优婆夷叫近侍女，也是一样亲近三宝、侍奉三宝的女众。但是什么人才能叫做近侍男、近侍女？在文献上面讲得很清楚，三归五戒，三归五戒才叫做近侍男、近侍女。那当然八关斋戒、八戒那是另外的啦，就是说你如果没有三归五戒，你当天要求受八关斋戒也是可以的，但是近侍男、近侍女基本上是受持五戒的，所以它是有这样的明文规定。所以这个发展这个以寺塔为中心，就是照顾塔的啦，照顾这个佛塔的这个集团里面，这是他们所提出的观点。所以解释这个关于接下来看下来这个都还算是，就前面这句话是导师的观点，下面这些都还是这个近代学者的观点。所以因为他们认为是非生非熟塔式集团有关，所以他对这个大圣经所描述的出家的文句的描述，他就把它解释出家菩萨指的是沙门，专指沙门，这是他们的观点。那比丘指的是声闻出家，声闻的就是声闻佛教的出家弟子，这是他们认为的观点。好，不拜佛教中的律典是多说比丘，就使用比丘这个语词，比较少使用沙门。所以这个在注脚167平川章还有净谷正雄他的书上都有提到的了，基本上他们日本学者大概就是有这个观点，导师的观点是跟他们不一样。就我们说的刚开始可能就是出家声闻的出家弟子，慢慢的由在家弟子来共同护持，那再兴起所谓的大乘佛教，将大乘佛法再流传出去，这是导师的观点。所以他是出家跟在家的共同合作啦，但是他们就不是非生非熟，他这比较特别的。好，所以下面其实就是来针对这样子来回应，所以有两个词要先把它定义清楚。导师不认同啦，但是他们是这么说的，就是第一个是沙门是专指出家菩萨，沙门这个词专指出家菩萨，比丘专指的是声闻的出家弟子。所以下面导师引经文在解释说，其实他们说法没有根据，或者是这个样的说法没有强而有力的证明。好，下面我们看下来，在72页的倒数第三行，将沙门局限是出家菩萨， 与声闻出家弟子的比丘对立起来，这个在早期的译典当中，翻译的文献当中，事实上是缺乏有力的证明，所以下面导师就来提出，像第一个最后一行，如阿处佛国经所说，发愿求成佛道的是阿处菩萨，但是这个阶段当时候他是比丘的身份，那经文中又有提到世事作沙门，所以可见的，请看到73页，沙门跟比丘其实这边都是指的是菩萨，然后没有特别的不同，并不是说沙门是属于出家菩萨，比丘是属于声闻弟子，声闻的出家弟子，没有这样子。那这个阿处佛国经这一段文，就刚刚说的59页，59页有提到啊。更早之前其实前面都有提到了。59页这边有提到吗？或者是在讲这个第二点菩萨誓愿跟净土这边也有提到。前面其实都多多少少提到了。像在讲义的第一页这边也有啊，第一页这边就有提到了。第一页的倒数第二行这边齁。当时有大目如来在说法，说菩萨的六波罗蜜齁。有位比丘愿意修行菩萨行，所以这个就是导师说的意思的。阿处菩萨其实当时候是比丘身份来的。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就先到这里。请合掌。